是世界上最大只，也是很毒的一头蛇。我们来看一个视频。这是眼镜王蛇，这个叫做猫鼬哈，mongoose。我的重点这个视频呢，就是今天这堂道的重点了哈。每一个敌人都有个克星，每一个敌人呢。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克星，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主的儿女们呢？我们不怕恶势力，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个好的一天，但是可能一年后有事情发生，也可能的，总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怕。我们也不用去惧怕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恶势力，无论是人，或是环境，或是疾病啊，任何恶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段话就是教导我们，每一个恶势力，每一个恶劣的环境，上帝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克星，我们能够得胜的。在我们放心的走人生，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堂道第十八节，一章十八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所以我们一直在查考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是个先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年代呢，以色列国呢，因为得罪神，所以上帝呢就差遣当时的强国，首先是亚述国，那么亚述。强国呢过去了，另一个强国又来取代亚述强国，就像今天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强国当时大概是2600到800年前呢，那个强国是亚述国。那么亚述国把以色列的北国，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国家呢，以色列就是在中东一个国家的北部的这个国度呢，把它灭了。那么南部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人。看到姐姐被打也不学乖，继续的犯罪，所以上帝呢就差遣另一个强国叫做巴比伦国呢，也把他们来攻击这个南部的这个国家。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已经被掳，家破人亡，他们面对各样的困难，所以他们吃尽了百般的痛苦的苦楚。那么之前呢，我们。读到在第一章的前面一半部，我们读到上帝就差遣他的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但是还好以色列人听话，他们悔改了。那么他们一悔改，说上帝，我们得罪了你，他们没有给借口，他们说上帝，我是个罪人，我得罪了你。那他们一真心悔改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人生，他们的国家。的一个命运的一个转捩点，那从此以后呢，上帝就开始恩待他们，就让他们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呢是个信息，要传达一个信息，上帝会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看了第一章，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章的下半部，这个是另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不只是要传达给这个撒迦利亚先知，他的主要的这个读者。的领受者呢，主要呢是当时已经悔改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领受了这个异象，说明上帝会帮助他们。我们来看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有四角，这四角是什么呢？角，我们这个角呢是动物的角所以动物的角代表什么呢？代表力量，也代表这个尊荣。所以他们这个动物界呢，他们很为着他们有这个角呢来夸耀。并且能够夸胜，所以这个角呢是代表能力，也代表尊荣。那么，而且这个这里说明有四个角，有四角，为什么四呢？四是代表这个地图上的东南西北， 所以他的意思说有四角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意象看到这个四个角呢是代表世界强国。那么如果你看圣经，继续看圣经，那么你对比一下历史的记载，圣经讲得很准，这个世界强国呢圣经说是巴比伦。那么如果你看历史书，你到博物院去你就会看到它真的是圣经所讲的巴比伦国。巴比伦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今天是战乱的一个地方虽然已经把那个恐怖分子已经把他们灭了，但是还是一个战乱的一个地方，不平安的地方。所以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当时的强国呢就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四角呢就是代表当时的世界强国，像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强国，代表世界的强国，代表2000年前2600年前的这个巴比伦国。所以他观看有四角。第十九节，我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我先知撒迦利亚就问与我说话的那个天使那个使者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使者这个天使呢就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所以到底这些脚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欺负犹大，欺负以色列国，欺负耶路撒冷这个脚。那这里提到四个东西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他们虽然提到就是一二三三个三样事这三样事三个地方呢虽然是三个，但是其实呢他所讲的呢是同样一个东西的同一个重点。那有什么不同呢？让我解释一下虽然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是三个好像不同的地点但是其实他谈的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就是不同的重点，同样东西不同的重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犹大呢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南国，记得刚才讲吗？以色列国家呢其实他们因着某些原因呢他们就分裂了，北国有自己的国王，南国有自己的国王。那么当时的北国呢犯罪被强国灭了，南国犯罪也被强国灭了。所以这个当时所以北国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但是南国还存在的。所以这个犹大呢就是以色列南国，讲一些多一点知识为什么叫做犹大以色列 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分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组别它的人呢分成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住在南部的主要的支派呢是大多数人都是犹大支派。所以因为南部的主要的人住在那边的人主要是犹大支派，因此他们就干脆把它称为是以色列南国了这个犹大国了所以犹大这个地方就是代表这个地方物质地方，就是以色列南国。那么以色列呢它也称为以色列，你说到底它也是以色列，的确它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但是以色列代表什么呢？以色列就是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呢就是它的重点呢，虽然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它的重点呢是要带出它是以神的子民。那么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大国的首都，也是个地方，但是它的重点，所以三个都是地方，但是重点是代表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个圣殿坐落的地方，圣殿圣殿就是建在那一个地方。而圣殿我们在过去有查考过圣殿的重点是什么呢？圣殿所的强调的呢不只是代表一个物质，一个大厦，一个这个主屋，它的重点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神住在人间。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他讲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讲的同样一个地方，但是他要强调什么呢？他要强调呢这群被打、被欺负、被这个些脚欺负的人、殴打的人呢，他说呢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有神跟他同在的一群人，一群很特别的人，神的子民。所以他要代表这些子民特别宝贵，因为他是神的子民，他有神的同在，在神的眼里很宝贵。那么你说说看了，神的子民上帝会允许他们被欺负吗？ 当然不会了。要欺负神的子民的人，你想个美啊，上帝不会允许他们被人欺负的。今天也同样的道理，基督徒，今天我们来到两千六百年后，就是离当时的旧约的这群人呢，六百年后，我们就进入到教会时代，基督徒的时代了。今天基督徒也是神的子民，因为我们跟他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因为是有神的灵，我们是神的子民。上帝为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这个征战，上帝也会为我们来争辩、来征战、来保护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欺负我们的脚，无论是环境或人呢，上帝会为我们争斗。上帝会为我们做什么呢？第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匠人刚才是讲到脚啊，那个动物的脚，现在讲到匠人，就指了四个脚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这个天使使者就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要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些四个匠人到底是什么呢？这四个匠人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四个匠人要斗四个脚，欺负犹大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强国。四个匠人要争斗这个四个脚，简单讲，他们就是这四个脚的克星了。他就是这四个脚的克星了。上帝为我们兴起克星来对付欺负我们的东西，欺负我们的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恩待照顾我们。这四个匠人到底是什么呢？他其实是一个另一个强国哈。那如果你看历史书，你看圣经，你看历史书，对比一下，哎，真的是很准啊。这巴比伦国过去后呢，就来了一个新的强国，所以世界的强国没有永远是强国的哈。美国有一天也会过去的，中国有一天也会过去的，但是强国不是永远的。所以巴比伦国今天就被这个马代波斯强国呢把他打散了，就打败了之前的世界强国，就是这四个角，这四个匠人就争败了，打败了这四个角，就是巴比伦国。他们为他的子民做了什么呢？他打掉他们的脚，就是打掉除去巴比伦的能力和尊荣。上帝呢，为他的子民呢，把敌人的能力呢，把他除去了。那这件事情呢，就真的就是发生了。所以圣经呢预言了，历史也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发生了。如果你追串一下历史，如果你看历史书，你去博物院看一下，你看圣经，圣经所讲的真的是在历史应验了。所以就在主前539年，刚才我们提的那件事情，巴比伦攻打这个神的子民呢，是在586年，所以大概是50年过后呢，就信上帝就留了另一个强国，叫做马代波斯国他这个塞鲁士王这个塞鲁士王呢就击败了这个巴比伦国。但是虽然这个塞鲁士王击败了这个强国巴比伦国但是他们这个巴比伦这个塞鲁士王也是相当好的哈，好就好像他叫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回家去啊，不用住在这里来做奴隶，你们可以回家去。他也恩待这个巴比伦国，他也给他们相当一个有局限但是相当的一个自由，能够自立。他给巴比伦国虽然是打败了巴比伦强国，击败了他们，但是他也恩待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啊。但是这个巴比伦，所以因此呢，这个脚呢在539年呢没有真正的被打掉。那什么时候被打掉呢？那如果你再看历史书的话，看圣经再看历史书呢，什么时候真的是这个脚真的是被打掉呢？好像圣经所预言的呢就是在这个522年到518年因为这个巴比伦国他们很坏蛋 这个强国给你一些的自由、啊、他们得寸进尺，他们不只是没有感恩、帮忙、不只是没有顺服这个强新的强国巴代伯斯国塞鲁士王，他们还得寸进尺造反。所以这个下一个国王，就是马代波斯国的这个强国的一个国王嘛，就非常生气，说你们得寸进尺，不感恩。所以他们就在522年到518年的狠狠的就揍他们，把他们的名誉扫掉，把他们的国分裂掉、把他们的这个巴比伦的王，这个本来是还留给这个王字给他们，也把他除去，狠狠的把斗他们，殴打他们。那因此呢，所以这个角什么时候被真的是被除掉的呢？就是在大流士这个下一个国王，当他严厉惩罚巴比伦国的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角呢，这个四个匠人真的是把这个角呢，把它干掉了，把它除掉了。那弟兄姐妹，我要带出什么呢？我要当我跟你讲圣经怎么预言，那么预言怎么发生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重点是这个。上帝看到他的子民被欺负的时候，在2000年的历史，上帝说你欺负我的人我把你打死。上帝呢，真的是呢，按照他的警告呢，真是把兴起克星来把这个四个角呢把它克掉，把它除去。上帝守诺言，上帝绝不容许他的子民被人欺负的。历史怎么讲、圣经怎么讲，历史就怎么应验了。我的重点是什么呢？上帝说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为我们兴起克星，这件事情是真的。因此巴比伦角呢，真的是按照历史呢被除去了。预言应验，祷告蒙垂听。上帝呢也会为我们除去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悲痛。如果你看，我们就跑到新约圣经的时代了。上帝在几千年前为他的子民兴起克星，把欺负他的人把他除掉。上帝在新约圣经初期教会呢，也是这样子的，继续的用同样的方法原则，你欺负我的人我会把你打死的。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也就是这样的应验的。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所以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是马代波斯的王朝的时候、那到马代波斯王朝这个强国过去了，就有那个强国叫做希腊国、取代了。但是这个希腊国也强盛了好几年，好几百年，但是也不是永远的。过后呢，也被除去了，就来的新的强国叫罗马帝国了。这罗马帝国就是耶稣诞生的、这个朝代、所以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呢就分派一些权力呢给一些小王，那其中一个小王呢就是希律王。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对这些百姓讲论一番。那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那希律23节为我们记录，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上帝呢，因为他不把荣耀归给神，上帝就当场呢就把这个希律王呢把他灭了，把他这个治死了。但是上帝为什么会把这个希律王 治死呢？不只是因为他当时呢没有、归荣耀给神，这上帝这么的狠啊，因为他不把荣耀归给神，就马上把他灭了，把他干掉。那上帝是这么狠啊？其实上帝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狠啊，他有一个原因的。那如果你再追回，你再看回上文，我们就来看这段十二章的上文，在第一节，这个希律王到底是什么人呢？第一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个几个人呢，就是指神忠心传福音的人，为神工作的神的忠心的仆人。这个希律王呢，用毒手呢，把他们杀死了。那这就为什么过后希律王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呢？上帝就当场呢就把他灭了，因为他欺负神的仆人，他欺负神的百姓，上帝呢就把他灭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会所以把希律王把他灭了呢？是因为他们把传福音的人，神忠心的仆人欺负他们呢？因为如果你看23节的最后一句话，23节的下一句话，24节呢， 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上帝，所以把这些西律王把他除灭掉呢，是因为他们欺负神忠心的仆人。你看二十四节很微妙，他说把这个西律王灭了，那么他就马上二十四节就讲了什么？神的道、神的福音、耶稣的事情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代替什么？西律王在第一节欺负，要拦阻福音工作，要欺负神的仆人，但是上帝会允许吗？上帝不允许的，上帝就趁着机会把他灭了，因为他不把荣耀归给神。那过后呢，他说呢，神的道呢就开始兴旺了，这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带出什么？欺负神的仆人的人，欺负传福音的人，欺负神忠心的人呢，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你不要欺负他们，你可能可以得逞一下子，但是你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你的下场不会好日子过的。所以上帝呢就把他灭了。新约圣经也是这样子，欺负神的子民的人呢，上帝呢会把他们，会对付他们。那么来到今天的日子呢，有没有上帝为我们的子民，他的子民兴起克星呢？有。所以就有一个在一所学校在实验室做工的一个一个专业人员，他就在学校的一所做，是我们教会的其中的一个弟兄，他就在那边在那这所学校做工。那么他做工的时候呢，当然有同事哈，有帮助协助他的人，所以呢这个他的同事呢就是这一位了哈。这个同事呢是个大坏蛋的人不是大坏呢，他的样子不是这样子哈，但是他是个大坏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拿薪水不做工，拿薪水不做工。那么你说拿薪水不做工，老板把他，为什么老板没把他炒掉呢？因为老板没有办法把他炒掉，学校没有办法把他炒掉，因为他因着某些合约的法律的一些的原因呢，不做工拿薪水却不能够把他炒掉，这很奇怪哈。他就是这样子的被苦待哈，被折磨了。那这折磨了多久呢？所以变成了这个人两个人的工作变成一个人在做，所以非常辛苦，所以非常辛苦，就折磨了三年。但是三年后呢，这个同事呢离开了，被调走了，是吗？好事吗？没有哈。如果你在看呢，这个大坏蛋被这个调走了，就来了另一个大坏蛋。那这个坏蛋呢，比前面的那个坏蛋还要坏。这个人呢懒惰不做工，但是这个懒惰不做工还投诉人，还在老板面前呢控诉这个基督徒，所以继续的苦。所以你说哇，上帝他当然他有没有祷告神帮助我，神帮助我，有吗？当然有了，还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呢。但是有没有恶劣的环境有没有被除掉没有被除掉。这个人呢继续的做工，拿薪水不做工却不能够被炒，还欺负人，所以非常苦的日子。所以上帝没有把这个坏蛋拿掉，但是上帝为他兴起一个克星。你懂那个克星是谁吗？那个克星呢就是这个人本身经过前面的同事的三年的磨练把他磨到呢有智慧能干能够忍受，但是还是不好忍的不好忍但是呢他的里面的心的力量呢刚强了，也懂得怎么去处理对付这种人了，他得到智慧了他说他得到智慧，这种人怎么的去处理他，怎么去应对他。所以呢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上帝改变了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就希望我们面对恶劣环境，希望说外在的环境把它拿掉，但是有些时候上帝没有把外在的环境的恶劣环境把它拿掉，上帝呢兼顾我们里面的这个人。所以有环境压我们，要么就是把外面的压力把它拿掉，不然的话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压力呢把它扩大，我们就能够抵押。所以呢上帝就是这样子的，经过前面同事的三年呢把它锻炼起来所以下一个坏蛋呢虽然是更恶劣呢，他却虽然也是很苦， 但是他却能够应对。所以上帝为他在他的里面这个人本身呢兴起一个克星，所以他做得很好啊，他做得很好，本来应该升职的，但是他的上司因着某一些原因，自私的原因，明明知道这个基督徒能干做得好，但是呢就是不要给他升职。因为有些时候你升了职呢，你把这个好人带调走呢，就来一个坏人啊，所以我故意不要给你升职，好叫你继续的好好的 在这个部门为我做工，所以很坏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明明可以上位却不给他升职，但是在很微妙的一些情况呢，他的大老板，也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大老板，也就是这个上司的大老板，就认识了这个基督徒了，就知道他是能干用功因为在恶劣的环境，在这个大坏蛋，这个第二个大坏蛋的这个折磨之下呢这个同事呢，这个基督徒呢， 他不只是继续的忠心做工，他也做得好，所以就得到那个他的上司的注意了。所以这个上司呢就把这个小上司呢把他克了就他做的一些决定呢就不允许他就为这个基督徒讲话，就把这个小老板呢就把他克了。那结果呢结果他就升职了，不止升职，他这个薪水也加薪了，比别人加的多，不只是比别人加的多，而且呢花红也比别人拿的多虽然他有犯一些错误，他也犯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很奇妙的哈，不只是升职，不只是加薪，拿的花红拿的加薪呢还比别人多呢。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想上帝照顾他的子民的。那他这个部门呢，他的这个部门呢做得很好，好到什么地步呢？还记得这个坏蛋吗？这个坏蛋呢看到这个部门在这个他这个基督徒的带领下呢做得很好，他就要趁机要求老板给他加薪。哇，这个不要脸啊，不做工拿薪水，不做工给这个基督徒麻烦，现在看到这个基督徒的带领下呢部门做得很好，他说哇，这个有加薪的机会，敢向不要脸的向这个老板要求那个加薪你说老板有没有给他加薪这个我没有问应该是没有了。那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刻呢，有些时候觉得好像说挨不过去，撑不下去了，好像要崩溃了，那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不会崩的上帝会照顾你的需要的，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为你兴起克星来把这些困难，要么就是坚固你的内心，好叫你能够挡得住外面的风风雨雨，不然的话呢就是把外面这些风风雨雨呢把它转变晴天，上帝会照顾你的。因此罗马书八章三十讲得很好，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站在我们这一边，有谁敢欺负你？要欺负我们的，你慢慢等你可以咬我，你可以割伤我一些地方，但是你不能够把我弄倒的，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一些话。上帝真的是为伟大的子民让帮助你得胜恶势力，上帝会为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为我们克服我们的恶势力的，这是真的。历史2000年前历史发生了，新约的历史也发生了。今天许多基督徒，不只是这位这个基督徒这个同事这个基督徒讲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可以讲的。当我们觉得我们撑不住的时候，很奇怪的，上帝呢就为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帮我们解决了。上帝会为你得胜恶势力的。但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恶势力不是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人生的恶势力呢是罪，我们要怕的是怕罪，我要害怕的是害怕罪。我们不怕人，我们不怕恶劣的环境，我们也不向恶势力低头，我们不怕人，不怕人，不怕恶势力，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只怕罪。因为罪一进来，人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了，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犯罪，圣经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好人。你看我，我看你好，你看我穿得端庄的，但是我的头脑里想什么东西，我心里藏着什么秘密，我在你的背后做了什么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什么好人的。你说说看呢，我们犯罪，你说神为你开心啊，神接纳你啊，这不要紧啊，犯一点点而已吗？想讲别人的坏话，大不了又你有没有打死人，里面想一些污秽的东西，你有没有去抢这个女人，你恨人，你有没有杀人，又是大不了的，口直接讲了吗？你说上帝怎么看待罪吗？那你错了，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上帝一点玷污都不能够容忍的，上帝一点玷污都掩面不看我们的。我们因着犯罪一点点罪，上帝也会把他脸转过去不看我们，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更何况我们犯的罪不是一点点，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我们常常用口讲的那些不应该的话，你惨了，你以为神不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你是神不管，就因为神没有把马上把你的命治了，你以为神不管，你错了。上帝呢就开始惩罚人了，所以上帝人面对什么惩罚？面对死亡。所以我们认为为什么会死？你问医生，医生我为什么会死？哦，因为这个病毒，这个病，因为癌症咯。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医生没有办法跟你讲的，但是圣经神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我们犯了罪，他就解答了人生的一个迷环，为什么人会要死啊？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不只是犯了罪，以致我们肉体、头脑、心会死，会停止跳。我们不只是身体会死，而且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空虚的，很不开心的。我们有钱就开心，没有钱啊就不开心，即使有钱也不开心。我们身体健康就开心，但是身体可以健康多久？我们有一天，我们离世界带给我们好处都要过去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犯罪，我们要面对死亡。死亡不是偶然的，说死，每个人都到死的吗？正常呀，谁说正常？谁说死亡正常？就因为他每一个人都要死，就死亡是正常的，谁说是正常？那如果我每天咳嗽，你说我正常吗？我每天咳嗽，你说陈牧师，你没有看医生对吧？我每天咳嗽，没有啊，我每天都在咳啊，我一出事就咳到现在了，每个早上一定咳的，正常啊，正常吗？当然不正常了，死亡只是咳嗽演变成死亡而已了，死亡跟咳嗽是同一个根的，只是咳嗽严重化就变成死亡，发烧严重化变成死亡，肝出问题严重化变成死亡。但是就因为我面对死亡，这不代表是正常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因为犯罪，所以我们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感谢神，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耶稣把我们罪赦免了，洗干净了，从此以后就修复了，修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罪的势力被除去，信耶稣得永生。感谢赞美神，今天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来信耶稣。今天有机会，明天未必有，因为明天你可能就不在了，或者是明天你再也不喜欢听基督教的事情了，再不喜欢听福音了，因为你听闷了，我会了，我懂了，所以你觉得我什么都懂了，我会了，这样子而已吗？所以今天你听到福音被感动，你一定要来信耶稣，也不要等明天。但是也没有必要等明天啊，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有新的生命，有圣洁的生命，有光明的人生，很好啊，人生有意义，为什么不要信呢？为什么要活在苦闷中呢？为什么要活在痛苦中呢？为什么要活在罪中呢？要活在黑暗中呢？信耶稣很好啊，今天来信耶稣，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我们的人生一定有让我们难过、害怕、伤害我们的事情、恶势力。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们，我们有十足的理由不害怕，不是因为我们能，而是因为你的话语答应我们，当我们面对让我们难过、害怕、伤害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恶势力的时候，主，你会为我们预备克星，你会为我们除去我们的困难，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女们，我们实在是有福气。因此，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一个照顾我们的神的时候，照顾我们的主的时候，就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爱主，因为主实在是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